最近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生病，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还有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这个季节里面，那么我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啊，对于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能够啊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先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借着祷告祈求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也是在这个圣诞的佳节里面，我们也是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给予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将主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第四十二章最后一章，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约伯记第四十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657页。约伯记第四十二章一到六节，657页。约伯记第四十二章一到六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相信最近弟兄姐妹都应该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在印度的孟买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那么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有许多无辜的人遭遇到不测。每当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们总是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如果真的有神，那么神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真的有神，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到底在哪里呢？难道神是可以冷眼旁观的在那里看这些既罪恶又残忍的事情发生吗？不但是这一类的恐怖袭击的事件会引发我们人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世界上所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呢，也都会引发人有同样的一个质疑。那么最近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这个全球面临的这个金融海啸的这件事情，为什么神不干预呢？为什么神可以眼睁睁的看这么多人在失业的痛苦里面在那里挣扎呢？而且在这其中也不乏有敬虔的基督徒在里面。那么其实这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讲到的一样，日光之下呢并无新事。其实这件事情早在古代里面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发生过这类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也正好查到这个约瑟的故事。那么约瑟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只是这个约伯的这里的这个情况呢更加的不寻常。虽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伯他为人完全 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像这么好的一个人，像这样敬畏神的人，但是他所面临的这个苦难呢，却是比众人更加的惨烈。从约伯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的十个儿女在一夕之间就全部死掉了，他的产业啊，他那些牲口全部都被掳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这些仆婢也都被杀了。约伯他自己虽然可以幸免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他可以免去一死，但是我们看见在约伯的身上长满了毒疮，我们看见约伯在炉灰当中用瓦片来刮他的身体，那么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再加上他的妻子对他冷嘲热讽，说你所信的这个神有什么用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使得这个约伯痛不欲生，甚至于咒诅自己的生日。后来约伯的三个朋友又对他胡乱的指责，真是雪上加霜。然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他并没有因此就轻生，后来他不但跟他的三个朋友有一个非常冗长的辩论，所以这个约伯记为什么会这么长，就是有那么冗长的这个辩论在里面而且他在这个辩论当中他也求问神要给他求神要给他一个有关于他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神从一开始到末了呢都没有给约伯任何有关于他受苦的这个答案，尽管约伯的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答，他最终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但是当约伯听到神对他的回话之后呢，他不但不再心怀不平，而且他也不再对神有任何的质疑甚至于在这里第五节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对神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从前他好像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有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呢却是亲身的来经历到神。那么这两种情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管从前约伯听过有多少人讲过多少有关于神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别人的感受，这些都是别人的经历，虽然是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毕竟是听来的，毕竟不是我们亲身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体验呢也不会那么的深刻。在这里虽然约伯对神的这个认识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约伯知道有关于神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但是相信了，而且他非常虔诚的来敬拜神。因此我们看见约伯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蒙受神很多的祝福神让他儿女成群，神让他富甲一方。只不过约伯在当时呢他对神的体认呢还不够深入，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是赐福给人的神，他也知道神有大能，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也认为神是值得人来敬拜的神，但是他却没有跟神有相遇的这种经历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看过彩虹，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跟他介绍这个彩虹你会说这个彩虹呢是由七种不同颜色的光彩所组成的有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不同的颜色那个形状是弯弯的高挂在这个天空上面 虽然这样的一个描述可能也可以给人啊对彩虹有一点的认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其实是一个啊冷冰冰的一个事实，并不能让人真正的体会到彩虹真正出现在天空中的那种的柔美。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满是这样的一个例，这样的例子。有时候呢，啊，我们会听说某某人或者是某个餐馆，哦，有一道非常拿手的好菜。虽然当别人啊去讲这道菜到底有多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听得津津有味啊，甚至于可能垂涎三尺。如果这个人很会讲的话，啊，但是啊，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去尝过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个味道如何。只有当我们真正去尝过之后呢，我们才会感觉到这个真是百闻不如，不能说是一见，百闻不如一尝啊。同样的，许多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听别人讲说某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美，就好像是世外桃源一般。那么虽然当别人在描述这个风景有多么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下啊，那个当时当地的那种景况哦，或许比较有想象力的人还可以沉醉在其中，但是啊，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到那个地方去旅游，真正的看到当地的这个风景之后呢，我们才会叹为观止的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这种亲身经历其境的这种感受呢，所带给人的这个体会呢，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属物质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属灵的事情也是同样的是如此的。那么在这里，约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啊，在这里，约伯记的38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啊回答约伯说，这是神第一次对约伯的回话。在约伯记40章第6节又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那么这是第二次，从这两次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的改变是因为神对约伯说话，神对约伯说话，让约伯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对神对约伯而言呢，不再只是从前他听来的啊那位神而已。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他是真正的与神相遇的。然而这种的相遇呢，并不是说约伯他真正的看到神。我相信他的这个经历呢，就好像是摩西的经历一样哈。摩西的经历就是在荆棘里火焰中啊，听到这个神对他说话。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神并没有回答啊，没有回答约伯所问的问题啊。我们没有看见神告诉约伯为什么他会受苦的原因。神在这两次的回答里面，我们只看到神只用他所创造的这些事物来质问约伯。那么这些神质问约伯的话呢，都记载在这个约伯记38章到41章的经文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的经文，不过这一段最主要的内容，神是借着这些问题来质问约伯啊，质问约伯说他有没有能力去创造宇宙的万物，他有没有能力说到就做到，他有没有能力可以知道万事，他有没有能力去执行公义。如果这些事情约伯他都办不到的话，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来啊质问神呢？难道他比神更有智慧吗？难道他比神更有能力吗？难道他比神 更加的公义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借着这些的问题让约伯看见，唯独有神呢可以来质问他，而他呢是不能够来质问神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约伯的这种的经历呢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的，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跟我们现代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约伯他并没有圣经可以读，所以在当时呢，神如果要对人说话，神如果要将他的心意向人显明让人知道的话，那么他一的就是透过这个先知，不然的话就是要直接的来对人讲话。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就不一样的，今天神还是同样会对人说话，但是他可能借着圣灵跟我们说话，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能够有像约伯这样百闻不如一见的这样的经历的话，并不是我们今天真的能够眼睛用我们眼睛去看到神在对我们说话，乃是在于我们能不能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在于我们能不能听从神的话语。当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真正的打开，真正的能够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对神有更深的一个体认，那么我们就会像约伯在这里对神所说的一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在这里约伯对神到底有什么样新的一个体认呢？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使约伯看见神的全能这个权是这个权势的权主权的权，神的全能，就像他在四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在这里约伯说到神万事都能做呢，并不是说神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在这里他乃是在强调神的全能。神的全能不但可以赐福给义人，神的全能呢也可以容许无辜的人遭遇苦难。那么这件事情是约伯他原来所不能明白的，因为约伯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神是赏善罚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约伯不明白为什么无辜的人会遭遇到苦难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会一直心中不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对他说话，神的话语让他看见神的全能之后呢，那么他就降服在神的面前。他不但相信神是公平的，而且在他没有不义他也相信神之所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必向人说明他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且人也没有权利去过问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神的全能。弟兄姐妹，今天唯有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全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不需要有任何答案我们就能够接受，也能够面对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苦难。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仍然在这个苦难当中，在那里痛苦的挣扎，往往就是因为人仍然在那里坚持着，我非得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答案，我非得要从人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不可，但是却不知道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的难题的时候，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急着去求神来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以及相信神的全能。既然他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绝对不是要来伤害我们的，相反的，神乃是要来建立我们，让我们在风雨中生信心，让我们在患难之中可以生忍耐。弟兄姐妹，神的话不仅让约伯看见神的全能，神的话也让约伯看见人的无知，特别是他自己的无知。在这里四十二章的第三节的上半节，他引用神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二节的话，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是神的旨意隐藏，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呢？显然神的话已经在约伯的身上产生了功效。约伯在这里不但记得神先前跟他所讲的话，而且他重复神的话，他也在那里应用神给他的话。因此在这里第三节的下半节，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话让约伯看见那么自己是何等的无知，他看见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所以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换句话说，他从前所说的这些东西，甚至于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但是他还用这些话去质问神啊。他不能够了解，这并不表示这个神是不对的。其实不只是约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有类似这样的毛病，好像只要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去思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是接受，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了解。以前就这么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在一个旅馆里面，有一些人在那里对话。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我不能够相信那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接着另外一个人也附和他说：“啊，我也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人也是这么说。那么那时候就有一个人正好坐在这些人的旁边，他是到那里去旅行的人，他就对他们说：“男士们，可能男士比较会这样想，不过很难说。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就是你们不会接受任何你们不理解的事物。”他们都好像点头。那么这个人就接着说：“那么今天早上当我坐车要来到这里的一个途中，我看到有一群的鹅在那个田野里面吃草，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这三个人都说他们相信。接着这个人又说：“我看见猪牛羊也正在吃草，你们相信吗？”他们又回答：“当然相信。”那么接下来这个人就对他们说：“但是他们先前所吃的这些草呢，经过消化之后呢，那么在鹅的身上呢就长出鹅毛来，在猪的身上呢就长出猪鬃来，在牛的身上就长出牛毛来，在羊的身上就长出这个羊毛来，你们相信吗？”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不相信，但是他们都相信，他们都相信。接下来这个人就对他们说：“既然你们都相信，那么你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吗？”那时候他们三个人想一想，哑口无言，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们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许多的事物不是 我们理解了以后我们才相信的啊，乃是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相信了。同样的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许多属灵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我们才相信的，乃是因为我们属灵的这个眼睛已经看见了啊，我们就相信了。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要需要去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光靠理解，因为理解所能得到的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能够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超越我们这个 理性的这个限制。我们必须要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来领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答。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不但承认自己有很多的事情他不能明白，他不能理解，而且他也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所以他说，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因此在第四节他接着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当神在约伯记38章第三节还有第40章的第七节啊，用同样的话来问约伯的时候，约伯能不能回答神的问题呢？当然是不能的。因此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承认自己的不知道，他求神来指示他啊，这是约伯听到神的话语里面之后，那么对自己真实的一个看见。今天除非人能够看有像这样的一个看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很骄傲的想要来跟神辩论啊，我们还是会很想要去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相信牛顿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科学家啊，他是举世闻名的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位信神的人。那么有关于牛顿的传奇的故事，我想许多人也都知道。那么最有名的一个大概就是牛顿在苹果树下被苹果打到，然后他就好像领悟出啊，这个有万有引力这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只是听说哈。但是对于牛顿在科学上的成就，那么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啊，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是多数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哈。那么当牛顿在科学上有这么大的成就之后呢，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会怎么样的看我，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呢，我只像一个在海边嬉戏的这个顽童一样啊，我在那里为着我不时发现的那些鹅卵石啊，就是一些光滑的石头，还有贝壳，在那里欢喜啊。最后我们带小孩子去海边，就常常看到这件事情，他捡到一个贝壳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这个贝壳也不是他造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但是他发现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说他的发现就像这样子，他对科学上的这些成就这些发现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嬉戏的时候发现这些贝壳啊，那样的高兴。但是对于摆在他面前的这个汪洋的大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却一无所知。的确当我们在面对的这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我们所知道呢的确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就否认这个真理的存在。弟兄姐妹，从约伯的这个经历里面让我们有一个看见，那么这个看见呢，就是不要认为我们能够回答每一个问题，也不要以为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答案， 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了解神的作为的。就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下半节所说的，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既然我们人不能参透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做辩护。有时候当我们强硬的硬要去解释的时候，反而说的不对啊，把人给弄糊涂了，那就更加不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些的事情啊，我们人所能讲的真的是非常有限的啊。有些的事情，如果不是人亲身的去经历到了，那么是没有办法言传的。但是当人有这样亲身的经历到神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发出百闻不如一见的这样的一个惊叹。在这里，当约伯亲身的经历到神之后，结果怎么样呢？约伯不但不再为自己的义做辩护，而且他在这里说到他还厌恶自己啊，在这里小字自己或做我的言语。可见约伯对于他先前所讲的话，他感到厌恶，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讲这么鲁莽顶撞神的话，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这么样的自以为意啊。约伯他看见了他说这些话其实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他自己的愁烦。所以当约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那么他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那么这是一个深切的懊悔啊，不是说尘土跟芦苇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所以今天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不要灰头土脸就来到教会，这个不叫做深切的懊悔。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约伯他是多么的盼望能够把他过去所说的这些轻率的言语都把他给收回来，就好像没有讲过一样。但是人所说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是收不回来了。所以约伯才在 会在这里为此痛悔不已。然而就像诗篇第五十一篇诗人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所以在当时约伯虽然他仍旧是在这样的一个受苦当中，但是约伯的心灵已经完全得到释放他已经从痛苦里面挣扎出来，他已经不再质疑神的公义，他乃是顺服神的全能，他也是坦诚自己的无知，因此他在痛苦之中可以得到神真正的安慰。弟兄姐妹，约伯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答案，约伯的改变也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得到神的医治，约伯的改变也不是因为他的三个朋友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约伯的改变不是因为他的妻子收回对他的批评，约伯的改变也不是因为他所失去的这些产业他都已经在得回来了，约伯的改变更不是他死去的十个儿女神让他们从死里复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的改变乃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神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着这个苦难的这个难题的时候，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谈怎么去辩，都不会有令人满意的一个答案的。就像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里面在那里辩来辩去，那么最终不但没有解答约伯的问题，而且呢还错解了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在面对着人生的这个难题的时候，那么只有神他自己才是这一切问题的解答。所以唯有当我们真真正正的认识到神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迎刃而解。所以弟兄姐妹，真的百闻不如一见， 盼望神今天再一次借着他的话语啊，来对我们说话，也愿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不再是风闻有神，而是能够像约伯那样的能够亲身的来经历到神。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实在是那位全能的神。主啊，我们要降服在你的全能的之前。主啊，我们让我们能够坦诚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不能来跟神你辩驳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发出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这样的一个惊叹。我们可以像约伯说，我们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主啊，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纪念主，也求主你来纪念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今天是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教会圣诗是198首。
Thank you.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啊，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在这里观礼。那么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能够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啊，我们一起默祷。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呼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杯传到你那里的时候，请先拿着，等其他的人都拿到之后，再一起来领受。都拿到之后，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谢主，这个杯不够用，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存着感恩的心，怎么来领受？我们请陈昭弟兄、陈昭光弟兄为今天的饼和杯来献上感谢。
今天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自己伟大的恩典，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也舍弃天上的各样的享受，来到我们当中，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为着这样子的恩典，实在是要来献上感谢，也求主你让我们这么多人同领一个饼，统领一个杯，主是在你的里面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身体，就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一起竭力保守这种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成为基督的身体，能够继续的来做成你要做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工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